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活在你圣洁的光中。我们感谢主，你赐下救恩领导我们，也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能够在地上充满心盼望，等候你的再来。就求主来继续带领我们以下时间，你让我们能够切拜在你面前，来顺服你，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来保守。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我们分享了阿摩斯书，我们在阿摩斯书看到以色列的光景，也看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有那些污秽，所以我们都不完全，我们也感谢神不断地用他的话语，用他的道来洁净我们。俄巴底亚书这卷书呢，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只有一章，一共是21节，但是这卷书它的分量真的也不轻。俄巴底亚这个书，它的背景在书里面介绍的不是很多，关于俄巴底亚更是提到的名字没有太别的。那么俄巴底亚这个书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成书的？俄巴底亚侍奉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不是很能够完全的确定，但是根据书中的这个预言，大致可以推测他应该是在主前的840年左右。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是主前722年灭亡的，那么就是这个俄巴底亚他服侍的时间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前的那段时间。那么俄巴底亚不是北国的先知，而是南国犹大的先知。那么南国的犹大这个时候作王的是谁呢？是约兰王。所以他这个时期大约就是约兰王的时期。所以我们要了解俄巴底亚的那个时代的背景，那么弟兄姊妹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21章，那个记载了约兰王在位的时候那个南国犹大的那个属灵的状况。我们从刚才读的我们看到，其实俄巴底亚书从结构上很简单，一个是以东，对以东的宣判，一个是对列国的宣判，这就是以色列的得胜。所以神借着俄巴底亚是宣告以东的一个命运，实际上也是对他自己百姓说话。那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是对列国的宣判，其实是警醒来警示神的百姓，那同时也向那些抵挡神的那些万国说话，这是俄巴底亚书我们可以看到的。同时宣告神就是历史的主宰。俄巴底亚的这个书的信息，那从谴责说到报应，从审判说到救赎，从管教说到恢复，这是书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最后我们看到，就是最后在结尾的时候，那国度归于耶和华，国度降临，这是最后的21节。俄巴底亚书和其他的书卷一样，神的信息其实好像是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实际上神的这些信息根本不受这些具体的事件的时空的限制，他透过这些事件对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说话，也对今天的我们说话，让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能够越过这个地上暂时的这个得失，暂时的苦难，然后定睛在永恒的国度上。这是整本圣经包括俄巴底亚书神的启示向我们透露的这样一个信息。俄巴底亚书实际上我们刚才说就是对以东的一个判决书，俄巴底亚书就是以东的判决书。那么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等等，都谈到了对以东的宣判，但是这次宣判是最后的一个判决书。好几处经文提到就是以东的名号要从天下被除去，这个果然，在后来地上再没有以东这个民族，再也没有以东这个国家，人还在，但是民族没了，国家没了，就像我们中国的好多的少数民族， 现在人还在，他们的后裔还在被其他的民族同化。那么后来有一些以东人被犹太人同化，所以现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些是属于以东的后裔 被同化了。这里面也有神的恩典，我们一会儿要具体去讲。那么第一节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那说明这个下面的这些信息是神给俄巴底亚的一个意象，神对俄巴底亚的启示，透过他对整个以色列民，对历世历代的人一个启示。说论以动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动征战。我们先说下面的，就是对以动说了什么。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那么俄巴底亚从神那里听到信息的，神向他启示，在信息里面有什么呢？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这个使者是神的天使，神差派天使到列国去，向列国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那意思就是说，神差遣天使到列国去激动他们，出兵来讨伐以东。就是在地上，我们有时候觉得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其实好有些时候是神来激动我们，神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包括现在也是。这世界上的这些战争绝不是偶然的。我们这儿谈一下以东，以东我们比较熟悉，我们知道以东的祖宗就是以扫，以扫和那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祖宗雅各是亲兄弟，是双胞胎啊，一母所生。那么这个以东呢，就是以扫的后裔，所以以扫的后代以东人和这个以色列人是亲戚，是兄弟。但是呢，却与以色列人是世代为仇。我们从这个列王记，甚至再早一点从那个出埃及记就可以看到，以东人对这个自己的兄弟以色列人那是充满了敌视。那以东人一开始有族长，在创世纪36:15提到，后来有了君王，在民数记的20:14提到，大家可以简单记一下，回去查看一下。那么以色列在出埃及以后流荡在旷野那40年，要进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么以东人是不许他们经过境，这个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民数记的20:14-21。那么在那个时候，神吩咐摩西不可与以东征战，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兄弟，所以神对以东人是特别的怜悯，也有恩典。以色列人在所过之处，任何敌对他的、阻挡他的，都要神要起来为他们征战。但是以东人，神说你不可与他征战。所以在民数记21:4就记载，那么以色列人过境他不允许，不得已绕道而行。大家想一想，那个千军万马都是步行，那个绕道多走几步地都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如果是走捷径的话，经过移动地，那么就是一条捷径，但是他不允许，不得不绕道。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有许多时候受到服侍神的时候受到拦阻，我们不得不绕道而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到神那里去。神看以东原来是以色列的弟兄，所以寄居在以色列的以东人，圣经里面就提到说，第三代准许他们入耶和华的会，这个在民数记里面记载。这个神对他们特别大的恩典，只要是以东人寄居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那么他们的第三代是可以进入那个会所的，那么言外之意是可以享受和以色列一样的待遇，这是非常大的恩典。那就像我们今天也是，神准许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亲近他，可以到他的跟前，所以我们得到这儿的救恩，这是非常大的恩典。但是整体上这以东人不买账，不领情。在新约时代，以东人还在， 后来伊东的名号确实没了。在伊东时代，那么有几个人我们提一下大家就知道。那主耶稣降世的时候，主耶稣降生以后，那么伯利恒有一次那个婴孩不是要被杀吗？那么下令杀婴孩的那个人是谁呢？是大希律。这个大希律是谁呢？就是以东人的后裔。这个在马太福音的二章一节记载过。那么使徒雅各被杀，杀死使徒雅各那个谁呢？是小希律，也是。还有一个就是，在使徒行传25章1节，那个审判保罗的那个亚基帕也是以东人，这些人都是以东人的后裔，以土买人，就是住在以土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以东人是有特别大的恩典，但是这些人不珍惜啊，就像我们今天好多的这些外邦人，我们有机会得到神的救恩，但是我们得到救恩恩典以后呢，不珍惜神的恩典为所欲为，撇行己路。这是我们接待的说的移动的情况。那么知道这些情况以后，下面我们就好理解。那么现在神来激动这个移动周围的列国来起来，一起来征讨讨伐移动。第二节，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以东人很骄傲，下面会提到他。第三节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叫我拉下地去呢？是特别骄傲，骄傲有本钱啊。那当时以东人在自己看来是非常的强大，在这位列国当中也是很强大的，所以这是有本钱的。就像今天的列国，美国很强大，所以骄傲。中国现在也强大起来了，也很骄傲。所以人有了本钱以后就会狂傲，狂傲的结果，那么只要神出手，神会使他在列国当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清朝一开始非常强大，那最后虽然国土比较大，但是最后是在这国力上面非常弱小，被人大大藐视。国力变得非常衰弱，地位不被人重视，大大藐视。那么第三节也说明了神最追讨以东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狂傲自欺。这也提醒我们真的，我们信神以后，我们知道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凭着血气就会骄傲，一骄傲就会受神的管教，所以我们万万不可以骄傲，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骄傲的一个体现是什么呢？骄傲的体现往往是依靠自己。所以我们弟兄怎么说什么叫骄傲呢？实际上很多方面可以表现出来。当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很少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骄傲已经出来了。不祷告，那么就是依靠自己，觉得祷告没什么用，也想不起来依靠神，就是依靠自己，这都是骄傲的表现。所以我们就是也经常审查一下，当我们很少祷告，特别做事的时候，甚至忘了祷告，忘了去寻求神的旨意，忘了依靠神，那么这个已经是骄傲了。当我们骄傲的时候，那么就是远离神的时候。第四节，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打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骄傲的结果，那就是被神拉下来。你不管是你在飞得有多高，在什么地方打窝，觉得有多安全都没用。神拉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抗。所以对今天我们来说，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主的门徒，如果是骄傲，我们属灵的眼睛就很难打开，因为看不清事实。那么以东当时就是因为狂傲自欺，看不清当时的事实，以为在列国当中谁也不可能把他拉下来，结果 错判的形式。为什么？这个眼睛看不清情况。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是我们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我们没有分辨，最后那可能也就是这样的结果。那么属灵的眼睛，如果是脚，属灵的眼睛是肯定很难打开的。所以我们必须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当神亲近我们的时候，圣灵会开启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第五节，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解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这儿最后说岂不剩下些葡萄，就是那些偷窃的最后把所有的有价值的好的葡萄偷走以后，剩下一些没有价值的那些劣质的葡萄，其实就是等于把所有的有价值都拿了去。那么这儿就是比喻，就以东人靠着自己的所谓的能力所积蓄的大量的财富，将来会被敌人全部掳去。这是因为这个书，整本书就是预言嘛。第六节，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以扫那就是以东嘛，这些以东人隐秘处何竟怎么就被搜寻出来，他隐藏的宝物怎么就被查出来了？因为这背后是神的作为。所以不管人有多富有，不管查到什么地方，最后总是会泄露出来的。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二节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这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在这跟前没人，我们就可以以为做一件事别人不会发现。那神就在我们旁边，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旁边还有神的差遣的天使，说我们明处没有人看到，但是暗处那么多的眼睛在盯着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就是只要是隐藏的事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啊，这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说的话。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络陷害你。结盟的和好的，就是当初跟以东结盟，互相能够依靠，当外力来侵犯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帮忙。但是这儿神说是，就是跟他们结盟的这些人，把他们送到路上，跟他一块吃饭的，跟他一块吃饭的，那跟我们一块吃饭是吧？那这肯定是跟我们的好朋友啊，我们不可能跟我们那些敌对的仇敌去一块吃饭。所以这些知心的人，表面上跟我们交往甚密的这些人，正是他们设下网络陷害你。那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应该有这样的体会，你不要说我们信主以后，就信主不要说信主之前，信主以后也有。有一些就是挂名的基督徒，只是为了得好处，不是得了永远的生命，而是想得这个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的好处，常常的利用神。他利用神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利用使用弟兄姊妹。我们好多时候被利用，有时候我们知道被利用，但是我们心甘情愿，因为我为神去做，直到神把他那个恶泄出来为止。我想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要分辨清楚，是不是谁是我们的弟兄，谁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要搞清楚。下面说，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在你心里毫无聪明，什么用？就是看不清楚事实，没有分辨。那些好朋友，那些和他结盟的，已经就是虎视眈眈的，就要对他下手，但是他仍然辨不清楚。再提醒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有属灵的分辨。如果没有属灵的分辨， 就不知道好，不知道歹，拿来信息就听，看见这个道就听。我最近就不停的经历过这些。前一阶段我在国内的一个教会的群里面，后来呢发了一些信息，后来这个群里面他们的这个他们叫什么，不叫执事会，叫堂管会的一个负责人加了我微信以后告诉我，以后不要发这样的信息。我问为什么，说是好多弟兄姊妹不愿意听。其实好多弟兄姊妹不愿意听是一个托词，是他们不愿意听，因为那些信息揭露了他们那些臭心，不愿意听，包括他们的长老在内。所以通知我，就是让他通知我不要再发。那么在别的群里面也有的弟兄姊妹因为听到这样的信息以后退群，说因为什么什么讲这些太过分了，一个讲恩典怎么老讲这些审判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分享的就是先知书啊，先知书就是审判的信息啊。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分辨，就是想听愿意听的。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箴言书的9:10，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所便是聪明。所以我们要学变得聪明，要学得有智慧，那么只能到神的跟前。请弟兄姊妹把那个静音关住，关下静音，我这没法关，你们自己关一下。没有关静音，弟兄姊妹请关下静音啊，我这有录音吧。所以我们真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所则是便是聪明。我们要有智慧，要变得有聪明，我们只能到神的跟前，只能到神的跟前，这样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才能够打开，我们才能够分辨，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所以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好多都是没有分辨啊，很可惜，很可怜。如果是一直没有分辨，将来很危险。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到那日，那日就是审判以东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到了审判的日子，神会把在以东当中的所谓的智慧人、聪明人都要除灭。请弟兄姊妹把静音关住啊，关住，把声音关了。第九节，提曼呢，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提曼是以东的一个城市，这儿代表以东。那这是哪位？请你把那个静音关一下好吗？我这儿没法关。关一下静音啊，把静音关了，我这儿录音呢。所以我们从第八、第九节可以看到，神要除灭以东人。我们也看到，不敬畏神、不认识神的人的结局，就是神要把这儿的所谓的智慧人和聪明人都要除灭。他们自己认为是聪明的，自认为是智慧的，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因为不认识神，也不敬畏神。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责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你永远断绝，这就说明预言以东的名号将被彻底除去，在地上不会留下以东的名号。所以我们刚才分享，我们今天听不到以东这个民族，我们只能在圣经里面看到以东，但是在实际上看不到以东的民族了，地上没有了，以东国家也不存在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就是以东你向你的兄弟雅各以色列人行强暴。下面提到他们如何行强暴，羞愧必责盖你。羞愧必责盖你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我们将来就是在神面前我们不至于 羞愧，不至于羞愧，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神。所以羞愧必责概念就是遭受神的审判的时候不能坦然地面对神，羞羞惨惨的。不知道 哪位姊妹，你们是不是在现在在听呀、啊？如果在听的话，你能听到，请把静音关一下，都检查一下自己，没有关静音的关一下静音。
是同红姊妹吗？喂，是同红姊妹吗？
好了，我们就这样吧。第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已经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下面就开始数算、数落以东人是如何的在向他的兄弟雅各行强暴。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列旧的日子，你竟然站在一旁与他们同伙，就是很不厚道。作为兄弟，应该是彼此帮扶，但是在别人。在就别人在向这个自己的兄弟行强暴的时候，他是站在一旁，而且与他们同伙同流合污。这样就提醒我们这些信徒，真的是如果要避免这个不幸之人的结局，就要避免与他们同伙，不要和这些不幸人同父一轭，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这一点我们就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反映的显示的非常清楚，看得非常明显，和不幸人同流合污，走的是世界上的道，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教会的问题，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甚至解决我们信心当中的问题，美其名曰还是神的旨意啊，这些都是亵渎神。第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你看这说的非常清楚，这就是以东人最后被神审判。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是看到其他的弟兄姊妹遭难的时候，我们站在旁边幸灾乐祸，而且还口吐狂言，嘲笑辱骂，这样的情况，那是免不了神的审判的，这是对我们极大的提醒。下面还有说，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连续的几个不当，不应该。作为兄弟，应该是彼此帮扶、彼此相爱的，但是这些异东人看着自己的手足以色列人在遭难的日子，他们竟然是幸灾乐祸，而且一块儿参与抢夺。说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说明他们已经趁火打劫了。这个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列王记里面看一下，就会看到当时的情况，那些异东人的所作所为。第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解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一连串的不当，我们今天应该是不当做什么，其实神已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的。站在岔路口，那就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民被外族侵略在逃难的时候，他们在堵住了路口，在路口当中堵着呢，那堵住以后就开始解除，开始杀戮自己的亲兄弟，然后呢把剩下的没有逃掉的交给仇敌，让仇敌杀戮。我们刚才说，我们作为弟兄，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是和睦同居，彼此相爱，患难当中应该是彼此帮扶，这才是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如果也像这些异动人，求神怜悯，求神来改变我们，求神改变我们。我这儿举一个例子，也不是例子，是一个事实，就是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说到啊，他们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在特别困难的时候需要一笔钱跟 另一个传道人去借点钱，短期之内就还清。结果这个传道人呢，就回去跟他的妻子商量，商量结果是不能借。就在那个星期呢，这个教会就请了那个传道人过来讲道，那个讲道正好讲到了弟兄彼此相爱，要彼此帮衬帮扶。这个弟兄听在下面听到是缺一就不是滋味，就看到他那个一口两舌在上面冠冕堂皇的讲他自己行的是那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好多情况下就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彼此要帮扶，特别困难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帮助他们。而且圣经里面 很明确地指出来，我们帮扶去借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在他身上取利，就是不要得利息。但是我们当然借了些要及时的还，要这个要守约。这就是生命，说我们是侍奉上是用生命去侍奉，不是用嘴皮子，不是用那个知识，不是用懂得多少圣经里面的道理。他懂得道理，但是根本不懂得神的真理，不认识真理，这样的侍奉神我想是不喜悦的。那么前面在十到十四节，这是对以东的为什么受罚，为什么受审判的一个原因，那么多的不当。我们今天也是要吸取这样教训，我们也不要这样不当。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正在心存怜悯，我们要正有一个爱主爱人的心，从心里面愿意帮助，帮助以后不要到处宣扬，帮助以后不要把这个帮助作为一个绑架啊！我们现在有好多情况下是帮了弟兄姊妹好像就得理了，你就欠我什么的事，那么就成为了一个绑架啊！这是也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心甘情愿的，那是做给神的。下面第十五、十六节，这十两节是对列国的审判。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这第十五节实际是含着是提的以东。耶和华降罚的日子，那就是耶和华降罚日子临到万国，就是耶和华审判万国的时候，你怎样行，这个你指的是以东还是以东？你怎样行，他神也必这样向你怎样行。神就是这个时候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神一定会按照同样的方式来报应他。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就是神必不会放过对以东的惩罚。第十六节是，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这儿提到了万国。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圣山那就是锡安山，指的耶路撒冷，也指的是以色列全地。就你们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那是全地，以色列的全地受到神的惩治，喝了神愤怒的杯。我们常常喝神愤怒的杯，那就是神刑罚我们时候，管教我们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喝神那个愤怒的杯。那么以色列是怎样遭到神的惩罚，怎样喝神愤怒的杯，那么万国也照样也难逃神的审判。那且咽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说明这些万国实际上指的是那些不幸的人，那些最后不幸神的人，与神没有关系的人所受的刑罚不会停止，直到完全灭绝归于无有。那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就归于无有了，都放到那火湖里面去了。第十七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这我们看到这个信息马上有个翻转，这是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锡安山那就是以色列全地，指的以色列全地，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说以色列全地必有逃脱的人，也就是以色列必有得拯救的余民。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 教会再荒凉，必有得救的余民，都必有得救的余数。那山也必成圣。以前那全地的山是污秽的，到处是球坛，像那些偶像，像假神，像金牛都献祭，但是现在成为圣洁，那些污秽被神已经除去，成为圣洁。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身体，我们肉体真的不能沾染污秽。我们肉体如果是凭着血气，我们肉体如果血气出来以后，那么这个血气的就是我们属灵的仇敌。所以这个在我们里面其实两股力量一直在征战，圣灵和那些邪恶，那些邪灵，那些征战。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那么以色列家原有的产业，那就是以色列家得以复兴，这个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应验。第十八节，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通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兑现。雅各家、约瑟家，那指的是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全家必然成为大火，那火是干什么？那肯定要烧嘛。所以以色列全家必向仇敌发出愤怒的火焰，最后要得胜。以扫家是碎秸，那碎秸那经不起火烧，火一烧就没了，被吞灭了。最后以扫家必无余剩的，再次宣告以东的名号将被完全的抹去。从这我没想到神是烈火，神在末后用火比用水要多，将来用火来审判全地。神是烈火，那么一方面对他的儿女，对这些我们这些信徒要烈敬，所以一面要炼净属于神的人，这个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七节大家参考一下。另一方面他烧尽那些他不要的人，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节。所以这个神的道是两刃的剑，两刃的剑，一方面来拯救属神的人，一方面要灭尽那些不信他的人。我们昨天分享是神的道可以把人绊倒，因为 有的弟兄姊妹不熟悉这段这节经文，那么这节经文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吧，应该是彼得前书的二章在七到八节，弟兄姊妹看一下，说神的道对于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那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生命会深深的扎根在磐石上。对于那些不信的人，那就是一块大石头，他们就在这上面会绊倒的。第十九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南地的人、高原的人、便雅悯、以法、便雅悯人，这些都指的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南地的人具体说就是南国犹大地的人，这就那高原人呢，指的是居住在山地的犹大人。便雅悯我们知道这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说必得以扫山，以扫这就是以东嘛，必得以扫山，必占据以东人的那些居所，说他们的土地。高原的人，那么住在高山地的这些犹大人必得非利士地，那么外邦这些地他们都会得地为业，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那就是原来在北国，指的北国，那么也就是指的北国的地最后也会被犹大收复，被以色列人收复。这个基列在约旦河东， 那么十九节整个其实是预表将来以色列要复国。我们看到1948年以色列确实复国了，这个你看多少年以后，这是一个主前840年左右的信息，到1948年，这个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年，啊，2000来年，2000-3000年。那么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我们知道有个六日战争，那六日战争弟兄姊妹们可以去搜索一下去看。我记得在当时信主以后，我们搜索的那是中国拍出来的，他没有站到这个圣经的角度去看，但是拍出来也是比较客观的，去看一下。我们从那个六日战争可以看到那个神迹奇事。那么在六日战争以后，我们看到部分已经应验，那么全部应验要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第二十节，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撒勒法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城市，那么西拉法呢是小亚细亚一带的地区。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预言意思，这个被掳的以色列人要回归，将来被掳这些以色列人要回归，这些渔民要回归，也就是或者是在长远的远期来看，就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会得救，会得这些地。第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到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那锡安山就是指的是以色列敬畏神的人，所以拯救者到了锡安山，就到了以色列民当中，要拯救这些以色列人，最后有些渔民会得救，来审判以扫山，那就是以东要受到彻底的审判。这个以扫山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这个以扫和雅各这个关系，异母同胞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最后是属于神的神所拣选的选民，另一个儿子就是代表那个世界。所以我们在前面有些经文，就是以扫以东常常也代表这个世界啊，跟那个埃及同等，代表世界。所以这审判以扫山也代表审判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所有与神为敌的都要受到神的审判。这个在千禧年结束以后，是要在白色大宝座前要审判这些人。最后一句说，国度就归耶和华了。神其实一直在分别，现在还在分别。我们前面分享，每一次大的环境、大的灾难，每一次管教面前，都神都在分别。虽然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我们都挂了基督徒的名，挂了个名，那么是不是真的是寻求神的？是不是真的合乎神的心意的？那么神知道，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说每一次都会分别。我们刚才讲到那些例子，其实就神就借着那些事情能够把他的生命看出来。神借着那个弟兄向那个传道人去见前那个传道人那样的行为，已经就是视野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虽然在神面前人模人样在服侍，但是已经没什么，如果是不悔改，如果认识不到这样的生命，是到不了神的面前的。所以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就是最后一次分别一结束，神的国度在地上完全实现，新的耶路撒冷降临，新天新地降临。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我们这样一个盼望，我们真的盼耶稣基督早点来。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已经就是败坏，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是变得越来越美好。我们世俗是有一些歌曲也在唱世界越来越美好，可能吗？不可能。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世界只能变得越来越败坏，恶贯满盈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这我们就分享完了。我们最后做一个小结。俄巴底亚书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只有21节，但是这卷书我们看到神透过俄巴底亚这个先知向历史历代人 说的话，这个信息是何等的宝贵，告诉我们，我们从这个俄巴底亚书可以看到，神才是历史的主宰，人类历史真正的掌权者是神。神的仇敌可能会猖獗一时，但是必然会有神的公义，这个公义的报应会临到，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神的那个时候是一旦到了以后，神的刑罚一定会领导。神的百姓虽然因为行为要受到管教，但是必有得救的盼望存留。这是我们真感谢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偶尔会被过犯所生，我们常常得罪神，但是我们虽然我们有这些，因为这些行为受到神的管教，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得救的盼望，神为我们存留，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只要愿意悔改到神面前，神仍然不会丢弃我们，神不愿意撇弃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信他的这些孩子。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是暂时的，说人类的历史长河虽然很长，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千年如一日，说人类历史是暂时的，但是这些历史发生的历史事件那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到好多是背后那个大作为者，那是神，神是主宰，神是最后那个大的导演，他是设计者，也是一个大的导演。一方面人必须对自己在历史当中的行为负责，另一方面是神在掌管历史，就是这个神掌管历史，但是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要负责。神没有把人造成一木偶，神没有像我们玩木偶一样去随便的去使用，神是给我们自由的选择的权利，我们信他不信他，神把这样权利给我们，神不会强迫我们。所以神在掌管历史，神在推动历史向着他自己命定的方向推进，这个命定的方向那就是神的国降临，一直向着下推进。特别是主耶稣降生的那时候，新约和旧约的分水岭，那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点。最后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这是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21:15说的，说神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的一个目标，神就向着这个方向推进，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魔鬼撒旦很猖獗，他是世界的王，但是这是暂时神给他的权柄，他无法阻挡神的计划成就。那么今天作为我们这些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能像以东那样狂傲自欺，我们应该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柔和，凡事仰望神，依靠神。当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很少祷告，很少向神去求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谦卑了，我们所以要常常的省察自己，而且要大发热心在地上来做神的工，完成主交给我们的使命，传福音引人归主，去做守望者，劝诫其他就是软弱的弟兄姊妹，灵力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帮扶，活出神让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不要像以东那样那么多不当的事，我们一件都不要去做。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